OK，好的啊，创世纪第四章啊，我简单回顾一下啊，这是因为基于你们是之前灵修都是来的，内容都是有详细的听的，所以我简单抓住一些重点啊。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啊，亚当夏娃犯罪，他们离弃神，被赶逐出伊甸园。但是神在他们身上仍然是有普遍恩典的，他们仍然是可以生养众多的。但是他们所生养的也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神让夏娃怀孕生该隐，夏娃继续怀孕生亚伯啊。然后在主日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该隐的名字由夏娃来取啊，所以这个整个家庭秩序的颠倒。然后该隐啊。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牧养该隐种地啊，你在这里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啊，利百加生啊雅各和以扫，也可以马上联想到啊埃及人种地，以色列人牧养啊，所以在神在这个时候，他要第四章一开头啊，第四章一开头，我已经。反复跟你们讲了，就从那个第四章开始，后面所有的经文，它都是在从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开始，后面所有的经文一直到启示录，它是必须要放在3章15节这样一个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去理解的啊，不放在这个背景当中你是无法理解的。比如说我们。马上这个主日会讲到挪亚生闪含雅雅亚，讲到挪亚生闪含雅弗的时候，你明显就会有一个问题：大洪水把地上的人全部都淹死了，唯独留下挪亚一家。这是因为神看到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行淫，地上满了强暴。但是问题是，挪亚一家8口到最后仍然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尼鲁，仍然生出迦南地的。好，但是迦南地的这些亚衲族，他们同样是他们的后裔。你会发现，好像神没有解决问题的，大洪水没有解决问题，大洪水没有给人的，好像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子的这个谱系，人的女儿这个谱系所交合生出来的这个基因，把它除灭呀，对吧？所以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大概率是闪含雅弗。这3个儿子，他们本身就是延续了前面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他们的妻子就是人的女儿那里的父母系，不然的话，这个记号，其实伟人就是一个记号，体型如此巨大的一个巨人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淫乱的记号，你明白吗？就如同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生出孩子，私生子就是她淫乱的记号一样的。所以我在今天星期六啊，我在明天晚上主日正道，我就会问你们问题啊。那大洪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那么这个上我们是呃我人是不知道，但是上帝难道不知道闪含雅弗的这个3个男人之间，他们将来要有的后代仍然有这种伟人的这样的一个血脉在这个里面吗？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为什么上帝不洁净雅各一家，不洁净挪亚一家的这个血脉呢？啊，为什么神要用方舟拯救挪亚一家8口，闪含雅弗都要带进方舟，他们的妻子都要带进方舟呢？为什么呢？明白吗？所以你要去理解，包括我可以问出从这个地方可以问出无数的问题的，可以问出无数的问题。比如说，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没有将应得的之地全部要攻打下来，他们软弱了，他们惧怕了， 那么为什么神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允许以色列人与迦南地的这些非利士人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一直到整个贯穿士师记、贯穿列王记的都是这样一种征战？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分成南国和北国呢？为什么北国要被掳亚述，南国要被掳巴比伦？被掳了巴比伦之后，等到后面到了波斯帝国，他们要归回重建圣殿。但是重建圣殿之后，他们到最后仍然又被掳。这些历史的记载，这些历史为什么？所以我记得我什么时候灵修，我跟你们讲过的，《创世纪》1章到6章涵盖了整本圣经所有的要素。整本圣经所有的要素，后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所有的要素，都在创世纪1章到6章当中，通通都已经出现了。后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只是创世纪1章到6章很多要素的重复，它没有任何一件新事，除了耶稣基督在。你要去理解这些问题，你都必须要放在一个前提。我再次提醒你们，很多人所信靠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没有3章15节的。没有3章15节的，没有3章15节作为背景的基督教信仰就不是基督教信仰，就不是圣经的启示，对吗？所以你从这个第四章一开始，你就觉得你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夏娃怀孕，生该隐生亚伯，该隐和亚伯明显分开了，亚伯牧羊，该隐种地。刚才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区分，以色列人就是牧羊的，埃及人就是种地的，埃及人就是讨厌牧羊的，然后以色列人见到埃及，就是不能够和埃及人一起去种地的，他们必须要住在戈山地分别开来。这是为什么？这是他的选民，这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这是因为他们是女人的后裔，他们必须要跟蛇的后裔分开来。你们如果参加灵修啊，因为昨天我们在杭州这里。安息周又已经受到冲击了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本意是想要带领你们从创世纪领受到启示录，但是实际上根本实现不了的啊。以目前的这种环境，我们在这种 Zoom 上的这种通道能够在什么时间被断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果 Zoom 的这个软件被断掉了，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很好像就很难有这样顺畅的传讲的机会。但是我始终希望你们要明白，你们把创世纪1章到6章认认真真听清楚，你们就已经明白圣经绝大部分的启示。是吧？我再讲一遍，所有你现在读到的第四章，读到的该隐，读到的亚伯，读到的亚伯献祭，读到的该隐献祭，读到的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神就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该隐大大发怒，该隐杀了亚伯，所有这一切的事情，它的根本的背景是3章15节，是上帝的宣告，上帝宣告女人的后裔必定要与蛇的后裔为仇，世世代代为仇。这个仇我在上次在解经3章15节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仇是不可能解开的。明白吗？这是不可能解开的。上帝从来没有让你，上帝从来，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乱用马太福音说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爱你的仇敌。如果是人的后，如果是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他是不可能那个和平谈判的，清楚吗？这个彼此为仇是世仇，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死我活。而从这个时候的开始，你要把3章15节作为整个的背景去理解基督教信仰，不然你是不能理解的。你如果不把3章15节作为背景，你也不可能理解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遇到的逼迫，你也不可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被世人无故的恨恶，你是不能够去理解的。然后你也不能够理解保罗为什么说，直到如今我们仍被世人看到是世界的渣滓。明白吗？你是无法去理解的，所以今天你们的很多的基督徒跟我来说，很多的基督徒在所谓传讲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这种帮助的福音、安慰的福音、救赎的福音。是的，这些是福音的某一个环，但最根本的他没有讲到，这是征战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是苦难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 明白意思了吗？
嗯。
所以后面该隐发怒什么罪啊？怎么样？然后杀了之后被神咒诅驱逐，然后该隐这一系的家谱一直发展到拉麦，然后圣经就是告诉你听非常清楚，发展到拉麦的时候，拉麦已经比该隐翻了双倍 double 的对神的敌。然后，该隐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东西，他们所成就的所有的文明，都会成为罪人使用来抵挡上帝的工具。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章开始讲到赛特的这一系的家谱啊，赛特这些家谱，我特别要让你们注意的就是，它是从亚当开始记载的。为什么？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一直到赛特，到以诺啊。从赛特到以诺是到以诺啊，以诺与神同行赛特，所以在赛特的这个家谱当中抓住三个人物啊，就是以诺是关键的人物，是求告主名的，求告耶和华名。然后中间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这个主日晚上就要重点来讲诺亚，而从以诺是到以诺再到诺亚，这是层层递进的。层层递进的，从他们的就是对主的这种就是什么叫这个层层递进是指什么呢？是指被神不断的洁净成为，因为等到第六章讲到挪亚的时候，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个定语是前面所没有的，所以这种层层的递进，上帝不断的拣选怜悯他的百姓，上帝不断的恩待他的百姓，以至于他的百姓可以在他的面前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敬虔，更加的圣洁。啊，然后这个一脉啊，到挪亚是个顶峰。而挪亚的对比的对立方就是拉麦啊，拉麦是那一支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记载的顶峰。然后大洪水的结局就是拉麦死，挪亚活。好，那个我是简单跟你们梳理一下，我不可能再去跟你们很细的回顾，因为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嘛。我只是把一个框架告诉你听。我再次强调一遍，创世纪1章到6章是整个圣经后面所有内容的要素都在这里已经有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恩典的救赎啊，女人的后裔是怎么样？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蛇的后裔是怎么样受到神的弃绝的？这里面咒诅的，这里面都是非常清楚。而这两只不断的在那里发展，所以我刚才问为什么大洪水他没有把那一只斩断呢？他是上帝完全知道他为什么不跟挪亚说，我在这个方舟里面只救你三个儿子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呢？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而要在方舟好像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好像。很洁净的一个地方，还要留有这些他们的语种呢？为什么呢？所以这就是因为创世纪3章15节的这个宣告是要一直运行到末世，一直要运行到耶稣基督再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啊，才是那个最终的结局。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旨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女人的后裔被赋予的使命是什么呢？女人的后裔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征战得胜，这是他又被赋予的使命。如果敌人早早的就退场了，就没有征战得胜。这场征战是要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然，女人的后裔真正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征战得胜是主旋律，这个征战得胜是不能够中断。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常常问啊，神为什么不早点消灭魔鬼？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上帝要让他的儿子得荣耀，明白吗？因为他的儿子必须要践踏蛇的头。好，那个留多点时间，七点钟，现在差不多7点钟，留多点时间啊，你们可以有些回应，对过去的啊这个4章5章这2章的内容啊，可以有些回应。